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今天星期二晚上的聚会，我们将开始一个新的查经系列，讲小先知书 Minor Prophets。 旧约时代从很起头，神就在他的百姓中间设立而且兴起先知来这个职分，好使人跟神有接触有来往，就在人类堕落离开神之后，神设立先知，好叫人还是可以跟神有来往啊。我们有小先知书的上册的讲义都拿到了吗？在门口，如果还没拿到，可以到前方来拿，到不是到门口拿。过去差不多两年之久，我们教会的社青团体星期六晚上他们的聚会都在查小先知书，是我给他们预备材料的啊。那每一次的聚会，每一周的聚会，他们有一个进度，之后我给他们写的几题可以讨论分享的提纲。那我这一次的讲义是拿我之前给他们的这些讲义汇集起来，当然经过修订，经过增加一些东西，可是我把原来给他们的讨论分享提纲我保留在你的讲义里面，都有看到吗？那个可以帮助你每读一段之后，你自己借着那个讨论提纲自己思想一下，问自己这些问题，看能不能找到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好不好？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要讲小先知书。旧约的先知其实是一群奇特的人，他们生活在百姓的中间，他们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就连像以利亚那种很超奇的先知，圣经都特别说他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哈，他们并不是超级英雄，是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可是呢，他们却有另外一种眼光，有另外一种看见，所以他们提到先知，就常常会提到他们从神得着异象啊。英文有 vision 这个字来讲，在旧约圣经希伯来文里面有几个字都有异象这个意思，在旧约里面被使用啊。有的时候是指着人可以看见一个图画式的一个启示，其实也有的时候不一定有图画式的，而是人在神在人的里面，就让他好像兴起一些话语，有一些好像从神来的话语，也被称为异象。可是我觉得我们中文用异象两个字蛮好的，现在在世界上，在企业界，他们也用到这个字眼，我想呢是从西方来的，因为西方是基督教世界，但是他们却在中文他们发明了另外一个译法，称它叫做愿景，可能你有时候会看到啊。可是我觉得异象这两个字的翻译蛮好的，我常常觉得它至少可以表达两件事，一个就是一个奇异的景象，那神让人看见异象本来就有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在每一天 routine 的生活里面忽然有一个不一样的看见，一个奇特的看见，为了要吸住我们的注意力，不要正日就汲汲营营于世界上的事情，好叫你能够停下来， 望向另外一个方向，所以意象有像这样的意思，我们中文的意思就是这样啊，一个奇特的奇异的景象。可是异当然是差别不一样的意思，你也可以说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不一样的看见，那也确实是意象很要紧的意思。旧约这些先知就常常是这样，他们有另外一种眼光啊，当旁人看的是局面，看的是世界上的局势环境各方面，眼睛看见的这个世界，可是他们越过这些先知，好像看见别人没有看见的。我们有的时候会说那是很超自然的经验，奇特的经验，有的人甚至会追寻这样的经验，或者是期待自己也有像这样的经验。可是他们的想法常常是把它放在一个特别的超自然的一些样式里面呢，但是其实啊，神在人间设立兴起先知的职分，给他们意象，是要人不是注意到奇特的超自然的神奇的事情，而是要注意到神自己，要让我们注意到神，注意到他的话语啊。所以这些先知他们越过四周我们看得见，一般人也都看得见的人事物，还有一些局势的发展，可是他们越过这些，看见另外一个世界一样，也看见神自己啊。那你知道旧约时代只有少数人被兴起来成为先知，在新约时代这个职分不再只是落在少数人身上，事实上也不是说这样的人比旧约时代多一点，不是的，而是他神选择要落在所有神的儿女身上啊，借着圣灵啊，还有神所高立的许多器皿，今天先知的职分正在更多被神儿女所认识。可是神儿女因此，把他们的眼光不是放在神这样做的目的上面，而是放在这些被神使用的器皿上面。就把所谓先知的职分，就是连在新约时代都把它放在一个特别超奇的位置上面，有点像旧约的先知一样，也因此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因为这些人这些器皿他们所说的话，并没有像旧约时代的先知那样子的照着神的启示神的默示才说，所以他们经常会说出一些没有应验的预言，或者说出一些有偏差的话语等等，而引起一些争议。其实那是我们误解了在新约时代先知的职分。在新约的时代先知的职分，神并没有要我们预见的都是那些像旧约时代的先知一样那么精确，他们所说的话都是那样出于神的，以至于神可以说，如果他们冒神的名说了假预言，就应该从百姓中被剪除。在新约时代神并没有这样子的要求，因为新约时代的先知职分已经更普及于神的百姓。但是神的百姓很奇特，他们就喜欢把新约时代的先知职分仍然用旧约时代的样式来去定义它，可是呢又在遇见这些不是那么 精确的预言的时候，他们却又要不就替这些先知说话，要不就反对他们，甚至反对整个的先知的恩赐啊。那替先知们说话，有的时候就会扭曲的真理，因为他们认定了这些人是从神听得着的话语，所以即使他们说出不正确的事情，他们也替他们辩解啊，或者仍然支持他们。你知道，这就会扭曲的真理啊。另外一些人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就会否定他，甚至因此来否定说，今天在新约时代已经没有先知这个职分了啊。这个说法其实我不知道怎么有人敢这样说，我觉得这个有点大胆一点啊。因为我们在论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最好胆子小一点比较好一点。嗯嗯。所以神就是在新约时代也有一些人，他们好像多一点显出先知的职分来，其实是为了让神的儿女更认识这个先知的职分，而且我们应该要正确的认识他。先知的职分并不局限于给神儿女说所谓的预言啊，有的时候有一些人能够更进一步用正确的话语来说，就是发出知识的言语或者是智慧的言语啊。所谓知识的言语，就是会说出有可能你按着天然按着自然你并不会知道的事，比方说出你的一些私人的家庭或者这些事是这个讲员不应该知道的，但是神借着他说这些好叫人能够信服，因此对他说的其他的话就会更有耳朵来听啊。但是我们神的儿女还是因此就会把像这样的人就拱为像以赛亚或者以利亚这样的先知一样啊，而追寻他们。可是其实并不是的啊，而且先知的职分不应该局限于这些而已。先知的职分更重要的，跟旧约的先知一样，他是要在人的中间让人继续跟神有接触。所以先知的职分就是在新约时代也是一样，是为了神的儿女，为了当时代要说出神的话语来，让我们在世上随着世界的潮流、世界的价值观、各样的想法等等，可是我们转移能够听见从神那里来的声音，因而更能够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好叫我们能够走在神的道上面。所以先知应该要带来这样属天的智慧啊，有的时候为神的儿女带来具有针砭启发的话语啊，应该是像这样。而且呢，这些应该要普及所有神的儿女，而不是只有那少数人。因为神想要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神的儿女都能够跟他相交，而先知的职分就是像这样。嗯，其实从旧约时代开始，神提到先知的时候用的字眼本身就让我们可以思考这些事。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先知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学者其实有不同的说法。可是有一种说法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他们觉得旧约的先知，旧约希伯来文先知这个字有一个涌出来的意思，涌出来，spring up 啊，所以也就是说，人受圣灵的感动，像涌出神的话，这个形容很好哈。 所以你想到，就是包括旧约的先知，你想到先知们，不要把它想成像一个总经理的秘书一样，就是老板说一句话，你就照着打那一句话这样，并不是的啊。那个叫 dictation， 先知们并不是用逐字口授的方式在说话的，而更多有可能是从他们自己里面出来的话语啊。所以其实跟今天一样，先知的话常常就在我们个人的思想里面出来的，而不是从我们的外面忽然临到我们，有声音临到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先知有像类似这样的经验，但是其实多半先知的启示都不是这样。这是今天很多学者都同意的，光从一个点他们就必须思考而且接受这种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学者发现一样是旧约这些先知他们写成的东西，就是成为我们今天的旧约圣经，可是他们就发现不同的作者那些内容有不同的风格。如果全部都是逐字口授的，理论上老板同一个人，对不对？是神，他的秘书可以换好几个，换不同的秘书说的话风格一定一样的，因为同一个老板，对不对？可是没有，以赛亚所说的末世写下来的那些话就很迟早华丽，就是觉得有学问的人在写的。阿摩斯就不一样了，那跟他的职业有很大的关系，他是一个农夫又是一个牧羊人啊，所以他的东西他的内容经常都跟原野上的一些现象有关系啊，所以他们知道先知的末世会跟他本人的背景产生关系，这是一个有点难明白的事情哈。就是一方面我们明确的说他们是从神得着末世的，可是却又不是像逐字口授那样神说来的话，而是已经成为他们生命里面的内涵，从里面涌出的话语，所以就包括了他们这个人的特质会表现在上面啊。今天在新约时代，如果有人觉得神给他们话语，比方在聚会说出来那些话，你也应该了解成这样，而不要觉得说这个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从神得着，好像他特别蒙神喜爱，所以神跟他特别的亲近，所以他听得见神的声音在传给我们。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有的人因此就会说，为什么他听得见神的声音，像我们这样我们属灵根本及不上这个层次，所以我们都没有听见神的声音。其实不是的，这就是那些先知他们所谓听见神的声音，其实常常就是他们心里面涌出来的意念。所以那些意念是不是从神来的，关键点不是在于你有没有这种特别跟神的关系，以至于神拣选你来传达他的话，重点并不在这里，重点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跟神的关系，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跟神更相合，我们是不是更有基督耶稣的心，我们是不是住在主里面，我们是不是常常被圣灵充满。如果我们是像这样的人，那么非常有可能我们心里面涌出的念头就是出于神的话语啊。我这样讲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旧约的希伯来文用涌出来讲到先知的职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的先知这个字我们就比更容易了解，因为后来欧洲很多语系都直接 从希腊文先知这个字演化而成的，英文叫 prophet， 那希腊文的先知叫 prophetess， 我光这样读你大概就知道两个字是相关的啊，拼法很接近。在希腊文里面，它等于是有前面有一个字首，后面有尾巴的字，两个字合成的。后面那个字是跟说话产生关系的，前面那个字，就有不同的意思，像可以当作介系词一样不同的意思。它可以有一个意思，就是代替说话啊，代替说话。所以先知，你可以说他们的职分之一就是代替神说话。那这本来就是我们一般对先知的了解。可是这个代替说话，你其实可以有另外一个方向来想它，就是先知有的时候也会代替人说话，意思就是说，拥抱着人，带着人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说话。所以有一些神的仆人，有一些在这一方面也有很丰富经验的神的仆人，他们会认为先知职分最重要的其实常常不是说预言，而是代祷祷告啊。先知的职分，这个其实你在旧约圣经的先知职分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一件事。所以你代替神向人说话，这个就是传达神的旨意；代替人向神说话，就是一个祷告，对不对？这都是先知的职分包含在内。这个 prophetess， 这个是 prophet， 这个字也可以有一个意思，就是在谁的面前说话。你可以说我们在神的面前说话，或者在人的面前说话，意思就在现场说话了，就是这样。可是这个其实跟前面这个意思其实很接近，就是有代表性的。你现在说的话是在神面前说的，当我们今天这样说话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说的话不是那种出于你自己的肉体、你自己的情欲、你自己的喜好，而是好像跟神合作一样。所以我们说在神的面前说话，先知也应该是像这样。所以他们所说出来的话能够在这个世界，在教会里面被当作像明灯一样啊，或者是能够矫正我们为神预备道路、修直神的路，使神的百姓得着矫正，不至于偏离神等等啊。那先知的职分从圣经里面看，当然我们都会同意包含了预言啊。这个预言的职分，这个预言的恩赐，如果你把它跟先知的职分混在一起来了解的话，你就比较能够更正确一点来了解它，不要每一次都把它定义成要说出今年什么时候会有地震，或者是金融会怎么发展等等许多这样的事情。预言并不是只局限在这些事上面，预言有的时候表现的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好像说出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就像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这是标准的知识言语的恩赐。因为他并不是他的邻居，他并不知道他的事，理论上不应该知道，是从神来的，给他这样的知识。然后他跟他讲说，人若喝这水必要再渴，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会有泉源等等这些话。你可以说那是一个智慧的言语，或者说他对他说，你把你的丈夫带来啊，这是智慧的言语。这就引向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里面的最大的需要会 暴露出来，显露出来，好叫主能够医治他这样。所以我们应该这样定义先知的职分。不知道为什么神的儿女总是想到先知，可能中文也是这样，先知嘛，就先知道，那当然就是预言啊。那英文他们讲 prophet prophecy 也是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也是会被神的儿女这样了解。其实你知道，单就英文来说 prophet 那个字首并没有先的意思。在英文里面什么字才是先的意思？ pre， 对不对？ pre 才是。比方先做一点预备叫 prepare， pre 才叫做先啊，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叫 preordain， pre 预先设定的，就是像这样，这才是预先。可是 pro 不是这样，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它的意思，但是里面确实也包含了这样预言未来的事啊。这是我们用新约希腊文来讲的，可是这些话你也不要就只单放在那些被认为有先知职分的人身上，因为这个是神为所有神的儿女预备的，这是我们相信的。你把代替神说话，站在神面前说话，或者预言未来的事，都可以用在你自己身上啊。如果你正确的了解这些事，我的意思是说，比方第三点提到预言未来的事，你不要把它想成都是要去预言前面三个月后会发生什么事这一类的，而是你在神面前可以有的时候有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而说出来能够对我们自己是一个引导，或者对别人是一个帮助。比方像我自己，我从很年轻我就知道，我给人做辅导咨商、教牧协谈，我如果没有知识言语、智慧言语的恩赐，我没有办法做啊。因为有的人来跟我讲他婚姻的问题，给我讲两个小时，他在那两个小时讲了很多事，可是那都不是他的问题，你知道吗？那你就被他带着走，跟他讲，你可以再跟他谈两个小时，他不一定会得到帮助。我们有很多次经验，像这样的事，人跟我们讲了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话，然后我们听他讲了，我们问他一个问题，然后就直指那个核心问题，就往得到解决的方向走。我们应该期待自己能够这样，这不是牧师的事或者辅导咨商师的事而已。比方父母对他的儿女非常需要这个职分，你知道吗？如果一个妈妈不是一个有先知职分的人，他也有的时候会被他的儿女带得团团转的，对吗？所以我们把所谓先知的职分把它更普及于所有神的儿女。虽然我们同意就是在新约时代也有一些人有特别的先知职分，以至于保罗把它说成是神给教会的恩赐，神给教会一个恩赐，一个这样的职分，但是其实那只是一个代表，就如同传道人也是，牧师也是神给教会的一个职分，一个恩赐，然后牧师给你讲的道，其实你也应该要讲的，你有机会可能要讲给一些你关心的人听，就是像这样。那所以在新约时代保罗提到先知职分的时候，他用了三个词来讲他，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4章第3节的话，那里说做先知讲道的，这个是我们和合本当年把说预言译成这样，所以后来当有灵恩运动兴起来，有人经历圣灵工作以后就很不满意，认为他们这样翻有了成见，好像把这个先知的职分 降格为一般传道人讲道一样哈，也许有一点这种味道，但是我觉得义成先知讲道并没有什么错，因为一个好的传道人，如果他不是总是从图书馆、从网络去得到他的讲道的材料，而是那是他好好的读神的道，梦想神的话语，也在祷告当中，他自己也走在神的道路里面，被圣灵充满，走在神的同在里面，而上台讲道的时候，我相信里面有许多先知恩赐在彰显，他不一定要说出奉耶和华如此说，他不一定需要这样说话啊。那当然，如果神的儿女总是把先知的恩赐定义成要把人叫到前面来说出一些神奇的事情的话，那么他就有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家那个先，我们家那个牧师才没有先知的职分呢。可是你不要这样，那不是好的态度。你非常有可能啊，可以从你家的牧师听见神的话语的。你不要忘记，约西亚甚至是从一个外邦的君王听见神的话语，可惜他没有听，对吗？而且如果神的儿女有这样的态度，非常有可能会帮助他的牧师更容易有这样的恩赐。那新约时代，保罗提到这个先知讲道，就是预言这个先知的职分，提到三个词，一个造就、安慰、劝勉啊。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事，你把它从旧约涌出神的话，新约这个 prophetess 这个意思，还有保罗讲的这三个词，你会发现其实是一致的，是一个你可以合在一起，会对先知的职分有更正确的认识。我们全本圣经其实所有的作者都是先知，你知道吧？这整本书都是先知书，因为我们都说这些话是从神默示来的，有正典的地位。那从神默示来，显然那个写出这些话的人有神的默示，那是用在先知职分上面的词啊，所以都是先知。但是还是有一些人是被特别说成是先知的，所以他们的留下来的文字，我们称它叫先知书哈。但是像摩西五经，圣经的头五卷书，是一般相信是摩西所记录的。创世纪当然不是他亲身经历的时代，可是我们还是相信是。也许他编写的，无论从口传的东西，或者神直接启示他等等。那摩西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但是因为他的这五卷书有在圣经里面有特别的地位、特别的意义，所以就不会称他这五卷书创出立民生叫做先知书，我们称他叫做摩西五经，或者叫律法书。Pentateuch， 用希腊文来讲这样 ，Pentateuch 的那个字是跟五这个字有关系的。你看 Pentecost 也跟五有关系，对不对？五旬节啊，所以那个意思说五本一套的书，差不多这个意思。这是摩西五经，而犹太人称它叫托拉，那个意思是教导的意思，那是他们用来做教育最基本的教材。小孩。最先受到的教育不是在幼稚园里面，不是在小学里面，而是从 Pentateuch， 从陀拉，从摩西五经得到教育的。所以这五卷书叫做摩西五经，接下去有十二卷书，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叫做历史书。虽然摩西五经有很多篇幅也是历史书， 但它就是有特别的地位，所以叫摩西五经，就不好叫做历史书。而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十二卷书叫历史书。再来有五卷书是比较是个人经验的表达，很多用诗歌题材写的，但并不都是，所以被称为诗歌智慧书，就是博诗真传歌，我都用简称来讲了，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啊，这是五卷诗歌智慧书。接下去整本圣经有十七卷，就被称为先知书。我希望大家还是记一下我刚刚讲这个旧约圣经三十九卷的分类，这样你才容易对整个圣经当作一整体来了解，而不是只是读里面的一些话语，以至于读了很多年你还是搞不清楚它之间的来龙去脉，这些东西你有时候还是要退后两步宏观一点看这些，因为神的话就像艺术品一样，你要有微观的部分，也要有宏观的部分。其实这个很好记，尤其是先知书有十七卷，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刻意，当年在编这个的人是不是刻意要把它弄成数目比较好记，所以他们不叫十七卷先知书，而把先知书这十七卷再分成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大先知书有五卷，小先知书有十二卷。你就知道整本三十九卷的旧约圣经的每一摞都只有两个数目而已，一个是五，一个十二，对不对？这样你有没有概念？五本摩西五经，十二本旧约历史书，五本诗歌智慧书，五本大先知书，十二本小先知书。所以我们习惯称小先知书叫做十二小先知书，这样不会太难记，对不对？好，在旧约时代，并不是所有的先知，甚至包括一些知名的伟大的先知，都有留下他的著作给我们，而列在先知书里面。比方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就没有啊。那这些先知被称为不成文先知，其实那是为了做一个对照了，因为这些有留下他们的默示，他们的神的话语，留下文字给我们的，我们称它叫做成文先知啊。而成文先知一共有十六位，我们有十七本先知书，是因为其中有一位先知就是耶利米，他写了两卷，就是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啊。至于为什么分大小先知书，这个以前我们在别的课程里面提过不止一次了，也许你记得，主要是因为它的篇幅，而不是因为大先知书那几个先知比较伟大啊，不是，但是因为他们的篇幅比较多，所以被提到的情况可能也比较频繁一点，所以用世界上的眼光大概会称认为他们比较伟大一点。就像今天我们也会认为一个牧师如果他的教会是有几万人，我们就会觉得他是一个比较伟大的牧师嘛，就是人之常情会这样看什么是伟大。但是圣经在分大小先知书的时候并没有这个意思，它只是因为它篇幅比较大而已。那耶利米哀歌其实只有五章，但是因为它跟耶利米扯在一起，所以就升格了，就变成大先知书。有的人会注意到，曾有人这样问说，可是但以理书只有十二章，而何西亚书、撒迦利亚书都各有十四章啊，为什么但以理书会被编在大先知书？其实你把圣经翻一翻就知道，因为但以理书几乎每一章都很长，你比一比就知道了。耶利米书，哎， 对不起，但以理书的篇幅，应该是和西亚书的两倍，也是撒加利亚书的两倍，所以它被编在大先知书里面。嗯，好，好。然后很有趣的是，当年他们编这个圣经的次序的时候，有许多次序是犹太人拉比就编的，不是教会才编的哈。他们编的时候，其实大致上按着这些先知出现的年代的次序在编的，但是呢，他把大先知书当作一个系列，小先知书当作一个系列在编的，所以大先知自己这五位，应该说四位先知按着时间次序，而小先知书的那十二位自己按着次序哈。所以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当然比何西阿更晚一点，可是他们列在他的前面，因为他是另外一个系列，听懂吗？我们逐渐提到各卷的时候，可能会有机会再提到这些次序年代的问题。那现在我们要进到十二小先知书，好吗？第一卷何西阿书，如果你能够背会十二小先知书的次序最好了，我们按它的简称来背，就是何尔摩厄拿弥红哈班该亚玛。所以你要记得哪一卷书的简称是什么。何西阿书简称叫何，约珥书不用约，因为叫约的东西很多，的经卷不止一卷，那给了约翰福音用，所以他用尔，约何尔。阿摩斯书用摩，厄巴底亚书用厄，约拿书用拿，弥迦书用弥，那红书是红，何尔摩厄拿弥红。后面的五卷哈番盖亚玛，哈是哈巴古书，后来的哈该书就用该来讲了。再来是西班牙书是用番，跳过哈该书，撒加利亚书用亚，不能用撒，因为撒给了撒母耳记用了。再来是马拉基书就用马，这就像历史书里面以斯拉基用了诗，用了拉，因为诗给了以斯帖记用了，所以叫拉尼斯。如果你能够背会圣经的目录蛮好的，好吗？至少在这个课程结束之前，你要会背十二小先知书的次序，好吗？好，我们将要从小先知书的一些内容分享一些宝贵带来安慰、造就、劝勉的信息。来，我们来读何西阿书第一章一到十一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我们先读一到第五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兴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歌面，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六到十一节，歌灭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她起名叫罗路哈玛，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 割裂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我们光读小先知书的第一卷书的第一章，你就知道他虽然叫小先知书，可是并不是不伟大，因为光这一章就至少有两段经文被新约引用，你知道吧？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引用，这个先知名字叫何西亚。我从年轻的时候读这些先知书，我就发现一件事，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这十七卷先知书，十六位先知，他们的名字的含义常常跟他们的信息有非常有关系，很相似啊。就像以赛亚，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而他确实就在讲到神的救恩。到一个地步，有人会称以赛亚书叫做第五部福音书啊。还有在小先知书里面有好几位先知，他们的名字的含义都跟他们的信息有很多的重叠的地方啊，我们慢慢也会提到。而何西阿，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救恩的意思啊，也就是一样是救恩的意思。以赛亚、何西阿，这个读起来音好像没有多么靠近，可是意思是差不多一样的，是救恩的意思。因为以赛亚这个名字包含了耶和华的名字在里面，埃塞亚后面那个亚那个字就是耶和华名字的简称哈，所以叫耶和华拯救，耶和华的救恩哈。而何西阿的意思也是拯救、救恩的意思。圣经里面有三个名字，我让大家注意一下，意思都是很接近的，几乎会让你觉得是同一个名字。一个就是约书亚，约书亚，意思跟何西亚的意思差不多。事实上，那个接续摩西带领百姓进应许之地的那个约书亚，原来他有一个名字叫何西亚，你知道吧？这个在去窥探那地的时候，列出十二个探子的名字的时候，有注明这一件事。约书亚、何西亚，还有新约时代我们的主耶稣这个名字，当他们要把旧约的希伯来文圣经译成希腊文的时候，把约书亚这个名字用了耶稣这个字来译它，所以你也可以说耶稣这个名字就相当于旧约圣经里面的约书亚。而这两位都一样是要把我们带进应许之地的我们的主，对吗？先知书通常都会在开头的地方，不是每一位，但是多半的都会在开头的地方让我们知道一点他的年代。而何西阿也是这样，我们光看虽然何西阿的篇幅不长，他被分了十四章，可是其实篇幅不长，但是他做先知的年代却是蛮长久的，因为他历经了南国犹大四个君王，跟以赛亚完全一样，从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如果他是在乌西亚的很尾端才开始任先知的话，又在西西家的很前端就结束他的先知职分，也就是去世了的话，那么至少他也做了32年的先知。约坦跟亚哈斯各做王16年， 可是他一定不是这样的，因为这里还提到北国是耶罗伯安二世在做王的时候，这么一说就把他前面有可能是在乌西亚王还蛮前面的时候他就开始做先知了，所以说不定何西亚做先知做了五六十年，有可能，至少他应该活到蛮大的年纪大概，因为他历经好几个朝代，他主要是向北国以色列发预言，这些先知有的是专向北国发预言，有的专向南国，有的是南北两国统统 把它包括进去，但是何西阿主要是为北国说预言。那个时代跟他差不多同一个时代，北国还有阿摩斯，而南国有以赛亚跟弥迦，他们差不多很接近的年代。虽然以赛亚跟弥迦说不定是比何西阿年轻一点点，大概这位先知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如果他是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人，是你教会里面的一个传道人，我猜可能会很多人不愿意做传道人，因为神不但借着他说预言，如果只是这样，那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人，对不对？很多人会是他的粉丝，可是他不是的，因为神不只是让他说预言，神拿他来当作预兆，而且还是很糟糕的事情来做预兆。你看人家大卫、所罗门都是用作王荣耀辉煌丰富来做预兆，来预表基督，他不是，神是在一个北国以色列很破败的时期兴起这样的先知，神将要审判他们，将要使他们被亚述所灭，在那个之前神兴起了这样好几位先知，要劝北国以色列回转归向神。神劝他们的方式之一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他们虽然这样一直离弃神，神还是爱他们，为了要向神的百姓表达这件事，他把何西阿抓过来要他做预兆。怎么做预兆呢？叫他去娶一个淫妇为妻。你知道一个男人结婚有过了几年发现他太太有外遇，很难过，晴天霹雳一样，世界好像都要崩塌了。可是何西阿没有经历这个，因为他是自己心甘情愿去娶一个淫妇的，还不只是有外遇，这里用淫妇称呼他，显然他不是只是喜欢另外一个男人，而是他是非常混乱的在这一方面。然后连他们所生的儿女都要取那种很有预兆性的名字，一个叫做不是我的百姓。你会不会把你的儿子取名叫不是我的百姓？见不起怪见对吧？非我子。确实啊，那个时代还不会去测 DNA 的时代，我猜连何西阿也搞不清楚割面生的孩子到底是他的孩子还是他太太在外面跟人家乱搞生的孩子。所以你看神用非常非常的很难想象的方式要先知做这种预兆，很不容易，对不对？如果神呼召你全时间侍奉主，然后要你这样做一个传道人，你还愿意吗？其实圣经里面有好些先知都有像这样的经验，神拿他们自己来做他的预兆，而其中至少还有另外两位神也拿他们的 婚姻来做预兆，而且也都是让这样的。一个就是耶利米，这个耶利米最凄惨了，因为神要他所处的时代是南国犹大将要被审判被毁灭，神借着他的服事已经不是在劝百姓悔改了，而是在跟他们宣告审判一定会来到，而要他们服在神设立的巴比伦王的手中。然后神说的预言是神要使他们中间快乐的声音止息，新郎新妇的声音止息等等，为了要表明这件事，神就在耶利米很年轻的时候跟他说，你一生不可以结婚，就这样。那他当这样的预兆，跟耶利米时代很接近的另外一位先知以西结，神也拿他的婚姻来做预兆。以西结倒有结婚，我不知道他蒙召的时候做先知的时候几岁了，至少比耶利米大一些了，因为耶利米是年幼的时候就做先知，他有结婚，应该也有小孩吧。然后有一天神跟他说，我要你去跟神的百姓讲啊，神要审判他们，所以要把他们所喜好的都要夺去，巴比伦王将要把他们掳去，所以他们原来所拥有的一切都要没有了。为了这个，我也要让你眼所喜爱的，你所爱的，你也要失去。神跟他讲完这个话，当天晚上他太太就死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神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太太是不是已经生重病，我不知道。但是也有可能是，可是也有可能不是，因为神有各样的方法取人的性命，对不对？而在何西阿身上，他遭遇的其实比耶利米跟以西结都更不容易，因为他去娶一个原来就是淫妇，其实我不知道到底他原来就是淫妇，还是神知道他会行淫，所以预先说他是淫妇，我们不知道了啊。比较有可能是原来他就已经是神叫他娶过来，还不止这样，到后来他行淫到一个地步，干脆离开他先生，也没有离婚大概的，可是就离开。这个在今天的世界其实也经常发生的啊。然后神要何西阿再去把他娶回来啊，就这样。如果是我们今天听见某某人某一个家庭有这种故事，我们大概就真的会觉得乱七八糟的，对不对？那神就给何西阿设计了他的婚姻家庭是这样乱七八糟的。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另外一个印证，让我们思考说，就像我们经常告诉大家的，我们今天在世上的生活不是我们应该最在意的事情啊！你不要用今天在世上的生活来定义你是不是很幸福美满，因为这些先知是神设立的，而且他们都忠心服侍神，理论上神应该很爱他们，而且会把最好的给他们，对不对？神应该不是像今天有的恶老板一样，就是要把你用尽，然后就等到没用把你丢掉。神绝对不是这样的神。可是他却让先知在世上的生活一辈子都在这种痛苦里面。那是因为神知道永恒才是重要的。那这很实在的，这不是一种心理作用，心理的安慰，是真实的。 不是说你今天受苦，人家告诉你说，可是你有一天会去天堂，不是那样的安慰，而是很实体的告诉你说，你今天怎么样不是最重要的事，有一天在永恒里面怎么样才重要。所以你要为永恒而活，而今生并不直接就反映出永恒会怎么样，并不是说你今天如果过得很幸福美满就表示你永恒也是这样。今天有一些宗教是这样说的，有一些民间的信仰是类似像这样的，可是对神来讲不是这样。因为今天今生神最主要的工作是要磨造我们，他可以借着一个舒适的环境磨造我们，他可以借着一个不舒适的环境磨造我们，可是磨造我们才是最要紧的。所以先知遭遇这些其实并不是很特别的，因为神对我们也会这样，你晓得吧。神有时候安排让你生命当中某一个时期遇见的事情，其实有可能凄惨的程度跟何西亚遇见的不相上下。你一定不要觉得说好像是我失去了神的祝福，或者是好像魔鬼做工，好像神输给魔鬼一样，不是的哈，那都是神的机会要实现他的旨意。我们应该了解这些事情，所以保罗才说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是像演一台戏一样。可是让我们也记得这一件事，就是何西亚书将要更多的用婚姻关系来提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那个不是只是一个表达好像离弃神在被收纳而已，而是他将要用婚姻的关系十足的来说到我们跟神真实的关系。我们在这一卷书里面将会更多的提到这个，这些都让我们思想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教会是怎么一回事，神怎么样要我们圣洁，可是又要我们跟他有这样亲密的关系。
请唱诵赞诗选165首，诗选165首，归主为圣。